今日又开始我哋嘅神舟五十年节目之中咧，继续亦都请嚟有张伟国啦，另外亦都有麦敬生嘅，你两位好。
大家好，
各位听众好。
咁之前咧我哋讲到呢个炮打金门嘅事件，咁至于由今集开始咧，我哋会讲讲咧就系集中讲到台湾呢一个岛聚上面喺呢个五零年到七零八零年代呢几十年里边嗰个局势嘅情况。咁喺度咧想问一下张伟国，你咧就即系帮呢一个时段咧都写咗个标题，蒋家政权。
系，
其实点解你会落呢个标题嘅咧？先问下你先。
最重要咧就系因为当时讲咧，蒋介石啊系一个所谓拥有喺台湾里边最大权力嘅人啦。咁而蒋介石咧亦都好蓄意地、好有系统地栽培佢嘅长子蒋经国咧，嚟到继承所有嘅权力。即系换句话讲咧。呢、这個嘅台灣嘅所有嘅一切黨政軍特務甚至經濟嘅權力咧，都逐步轉移入蔣經國嘅手裏邊。咁由於由父傳子嘅關係咧，所以咧當時嘅人已經話係蔣家王朝添。咁但係我就即係都唔喺幾贊同王朝呢個名稱嘅。咁但係政權都應該係恰當啩。
其實如果大家睇落去咧，一路差唔多去到八零年代末期，呢種咁嘅父子相承或者係以蔣家作為整個權力骨幹個形態咧，其實冇大改變。咁我哋除咗留意呢個蔣介石同埋蔣經國以外，咁其他有啲叫做庶子咧，以至係佢非原配夫人所生嘅仔咧，其實都係位居要職嘅。
係啊。咁而家仲有一個情況就係咧，喺呢個台灣嘅黨政軍嘅系統裏面咧，絕大部分都係蔣介石嘅嫡系嘅一啲部屬嚟噶。
咁所以呢個蔣家政權就可以話喺過去有三四十年嚟咧，都係堅定不移啊，喺個台灣嗰度生根嘅。
係，
但係如果要講翻咧，呢一種嘅即係統治台灣呢一個島嶼上面嘅手法啊。同咧所謂嘅西方民主，其實西方民主都可能係佢哋蔣氏一直以嚟佢哋所堅稱佢哋所趨向嘅一個立場嚟噶嘛，會唔會亦都係背道而馳咧？
咁你要睇當時個形態啦，整個時代環境啦。咁本身如果我哋要睇，雖然話有所謂南京十年啦，咁但係實質上如果你要從一個民主嘅角度去睇咧，咁其實都仲係相當遙遠。咁我哋以往一路都強調咧，我哋如果立轉頭一諗，1911嘅革命咧，其實就係話係一個好突然嘅變化嚟，由一個王朝時代進入一個共和嘅時代。其實我哋睇西方嘅國家發展到今日嘅政治形式咧，其實都係累積咗數百年嘅經驗。而中國當時嘅情況，馬上要求佢有一個民主嘅政體咧，其實不切實際。咁與此同時，跟住落嚟，我都講過好多次，1911之後，我哋會諗到有軍閥混戰咗十數載，咁之後又有呢個日本侵華，根本係冇一個發展民主嘅空間喺度。而到呢個蔣介石，當時可以講係話呢個即係闖竄逃到台灣嘅時候，佢一方面要整頓佢自己嘅部署，與此同時要喺一個全新嘅環境裏面建立政權。咁有限嘅資源之下，佢大嘅除佢嘅舊部同埋軍隊，喺咁嘅處境之下咧，我好難想像佢嗰陣時會有一個好大嘅藍圖，點樣去將一個民主政體建立起嚟咯？
事實上都要考慮一個問題，就係咧，所謂而家西方式嘅民主嘅政體咧。其實背後咧都係有一個好巨大嗰個經濟嘅關係喺度㗎。咁例如喺英國或者美國啊，佢背後啊，即係所謂民主政體嘅背後咧，都係一個咧所謂資本主義嘅社會形態。即係換句話講咧，係當時嘅國家所控制嘅資源係遠遠超出佢嗰個嘅所控制範圍所。能夠供應嘅，即係換句話，佢賺咗好多外邊嘅錢，賺咗好多咧，係其他方面嘅利潤嚟到咧，係強化佢自己個統治嘅能力嘅。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中國當時係一個極之貧窮嘅一個經濟環境，而且係一個農業社會為基礎嘅，你好難要求喺農業社會裏邊嘅農民咧 是用一個西方式那種民主投票的形態來建立一個政府。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可以看到亞洲有些國家都其實是嘗試的，譬如印尼、菲律賓都是的，到頭來就只能夠在一些地方上的有勢力的鄉紳土豪啦，嚟到控制住嗰個所謂選票嘅啫。啊，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唔係一種西方人所期望嘅民主。但當然，如果西方人認為咧，中國咧就越混亂越好，對我哋嘅謀取呢個嘅所謂喺中國方面嘅利益越有利啊，咁啊另外一回事。但係對中國本身唔係一件有利嘅事。咁而喺個剛才麥敬生所講。在1911年即是辛亥革命爆發了之後呢，中國是摧毀了原有由清朝所維繫住的一個所謂舊有的政治體制。咁而那個體制背後呢是維持住一個嘅農村嗰種嘅穩定嘅政治架構嘅。但被呢個清朝摧毀咗之後呢，呢個農民嘅利益呢其實是受到呢個忽視嘅。咁而建立呢個所謂民主政體嘅民國時候民主共和政體咧，其實咧係農民係得唔到呢個嘅利益嘅。咁嘅情況之下咧，農民一定會起嚟咧係抵制。咁啊抵制嘅方法咧其實好簡單啫，農民嘅選擇就係咧支持一啲佢認為對佢有利嘅人，即係軍閥嚟到咧係爭取自己利益。咁嘅情況之下咧，呢、這個所謂全統嘅中國嗰種嘅農業嘅所謂政治體系咧，被摧毀，而無從建立一個有效嘅資本主義體系嘅一種政治架構咧，就製造咗後來長期嘅所謂政治動盪。
嗱，咁如果一跳到去台灣呢個島嶼上面，國民黨當佢哋退守到台灣，即係繼續佢哋中華民國嗰個政府，佢哋喺台灣島上面。咁佢用咩方法去統治呢嗰個島上面嘅居民呢？
台灣本身都係一個農業社會，當時仍然係一個貧窮嘅農業社會，只不過
貧窮嘅農業社會
啊，喺50年代台灣都仍然非常之貧窮嘅。咁但係呢，台灣有一個特點，就係佢經過日本嘅統治呢，喺日本遺留咗好多現代化嘅一啲設施喺度。呢啲設施包括鐵路啊、工廠啊，同埋咧有啲教育咗一群咧所謂嘅精英階層，
即係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咁呢個精英階層咧喺呢個嘅所謂228事件，1947年嘅228事件裏邊咧，就被國民黨嘅壓制得好緊要啊。咁所以咧就當時嚟講咧，台灣本土嘅精英階層咧有兩條路走，一條路咧就係唔出聲，或者係唔再同呢個政府合作；另外一條路咧就係同政府合作。而合作的方法就是加入國民黨裏面嗰種嘅政治體制，咁呢個好上以前都曾經提及啊，譬如連戰啊嗰啲人咪係咯，啊即係連振東啊、連戰嘅父子啊，都係喺國民黨體制裏面做官嘅。咁而呢一班人咧，對呢個國民黨嚟講咧，亦都好容易控制，因為咧當時蔣介石咧係帶咗幾十萬嘅軍隊過去，反為蔣介石最大嘅問題咧就係點樣安頓呢啲軍隊、呢啲軍人。另外一方面咧，點樣安頓一啲唔同派系由大陸跟隨蔣介石去到台灣嘅一啲不同派系嘅政治人物？
蔣介石嘅部隊主要係來自中國大陸嘅，
係
與一直落嚟喺台灣土生土長講台語嘅，然後咧就佢哋嘅先輩咧可能係精通日語嘅，受日本培訓嘅，咁呢一兩群人咧。就是本身已經存在一個內在矛盾嘛，咁我哋仲要諗下就係話，蔣介石有一個建立咗一個好穩固嘅政治體制喺度，軍政合一嘅，咁呢個體制同埋體制以外嘅，又會係另一種嘅社會矛盾。咁繼而就係話，蔣介石本身落過咗嚟之後，佢嘅政權好快就即係操控咗整個台灣，咁與此同時變成咗就係話，好啦，擁有資源嘅同埋被剝奪資源嘅。咁多層嘅社會矛盾，我哋點想像？即係你作為想主蔣介石嗰個立場去睇，你冇可能用一個全面開放嘅政權，一定散嘅嗰個社會就。
咁唯有辦法就係用呢個嘅所謂強制性嘅，我哋所謂專制嘅政體啦。咁佢用一個就最簡單噶。咁當然啦，呢個樣嘢就係西方人咧就好似唔係幾中意，但係一個好現實嘅。咁就係用一個強制性嘅手段。強迫咧所有嘅人，如果唔同我嘅有共同嘅想法嘅咧， 都會受到壓制、啊、受到排斥，咁呢個係好簡單嘅事。
所謂蔣家政權是指1949年以後以蔣介石為首的中國國民黨領導層撤退去到台灣之後，蔣介石為了鞏固最後根據地的政權，在短短幾年之內排除黨內不同派系的政治和軍事力量，以高壓手段壓制台灣本土的地方勢力，由蔣介石的嫡系親信緊握黨、政、軍、特務、傳媒的控制權，積極全力培植蔣介石的長子蔣經國接班，同時利用韓戰爆發之後美國實行圍堵中國大陸的政策，接受美國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在台灣島上建立獨裁統治，亦即是近年台灣人經常提及的蔣家威權統治。在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建立威權統治的過程之中，一些非蔣介石嫡系的官員和將領受到排斥或者失去政權，例如原本的山西軍閥、國民政府撤離大陸時候的行政院院長鹽石山，到了台灣之後只是擔任沒有實權的顧問職位，原本的廣西新貴系主要將領國防部長白崇禧亦都失去實權，而宋子文、孫科、陳立夫等等的官員亦都失去在大陸時期的權勢，其中一些人移居到美國，不再過問台灣的政局。不過最令蔣介石、蔣經國父子擔心的是一群深受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影響的知識分子和一些與美國關係密切的將領和官員。由於蔣氏父子需要得到美國的保護和援助去鞏固最後的一片所謂反共復國根據地，所以不得不按照美國的準則容許一些不同政見人士公開活動以及發表言論，借此向美國表示退守台灣的中華民國是西方自由民主陣營的成員。但是自由民主的底線是不可以冒犯蔣介石的權威，國民黨當局在全台灣所有軍政機關、學校、工商機構、社區設立黨組織，進行監控國民黨的特工無孔不入，去收集反政府、反蔣的言論，而且還獎勵檢舉告密，一旦發現有任何人表示對國民黨不滿，又或者講過一些批評蔣介石的言論，就立刻以匪諜罪名加以逮捕、扣查、起訴、定罪。不少人因為這樣而長期監禁，甚至判處死刑。